我有点迫不及待了。昨天晚上本来昨天出去玩了，玩的时候就感觉到我就在车上，我就打坐，打的坐非常好，并且通过玩了一天，通过我的打坐，通过一些事儿，我更加坚定这个法。太好了，这个事情我都不说了，我觉得说了不好，但是我只说昨天晚上我睡到醒了以后，看是凌晨，就是零点嘛，我又躺下了，躺下了之后，哎呀，就是那个啥呀，身体也不是身体了，就是那个东西里边东西就是上外都上外冒，什么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只管上外冒，还有打招呼的，还有你好什么啥都上外冒，把我折腾了呀，折腾一阵子，我实在是好像跟按不住的一样，我就突然想到是关照，我就断，断也断不掉，我就接着呸也呸不掉，哎呀，又折腾了一会儿，我就干啥了？我就，就是那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只管读，读了一会儿，哎，那我就恢复了，就恢复了。我刚一开始，我都觉得都是不能控制住我自己了，我都担心我是不是着魔了。最后的时候，通过持咒之后，阿弥陀佛读了以后就恢复了，但今天都没有啥事，都是正常。我想请问老师，这是什么现象？是不是翻种子？
并不重要。
老师，
是不是翻种子并不重要，他是就怎么了，不是又怎么了？
不问他，我担心会着魔吧。
这个担心着魔这个事儿跟翻种子更没有关系。
我今天看观音元音老人他的开示，就是翻种的时候，就是说就是持咒，这就是持咒。我通过昨天那个事也是持咒给吸下去的。
哦，你说都是持咒，他就算是翻种子。
那这我不是做梦啊，我还起床之后又躺下，又关灯又入睡。
即使如此，跟翻种子有关系吗？
那不是翻种子是吧？
你要是能把翻种子这个事没听说过，不知道叫啥翻种子，这就没有，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再加上有这个问题，知道了啥翻的有什么意义吗？他是翻种子就怎么了？不是又怎么了？
哦，不管他，我
不是不管他，管他。管他是不是，我要知道的是不是他有啥关系吗？
那就是说我有这个，我在迁坐的过程中我有这种现象。
这现象怎么了？
现象不怎么。
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咋事。
我就说我这种现象不管他。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说管那有办法管没有，我听听。这说管吧，不说不管。
我不会着魔吧，老师？
这咋能联系到着魔呀？我怎么？
当时我就受不了，当时我就当不了我自己的家。但是还是能当家，还是能支配自己的这个神智，要不然还是不会采取那些措施的哈。
你想干这事儿？
不想干那事儿。那这个问题，你说我不该问呢？
哎，你问呗，我这着魔，这我这联系不到啥着魔，着啥魔呀？
那就是我神智都就把我，就好像是，哎，着魔就是不正常呗。
是说你这是睡着的做梦，在梦境中还是醒了呀？
这绝对是醒了。我醒了之后，我又去卫生间回来，再躺下关灯，再躺下就是入睡的时候。这个不是那个啥，不是那刚入睡没睡下，就没睡着，就开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印象中就不是说 就是说里边东西就是让外孙外翻什么啥事，这多得很，事多得很，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你是修心弄心法吧？
我当然是了，老师。
你说那你这个修心弄心法，这个就是说哦不持咒了，干就这一直打这种妄想。
我不是不持咒，我不是不持咒啊，我不是在坐上，我是在坐下，晚上凌晨。
坐下
不是在坐上。我跟你说，我那是我得还没有说完呢。等到还是睡不着，但是我神志的恢复正常的时候了，我说我睡不着就起来打坐吧。那就到是我一看是一点凌晨一点五分。凌晨一点五分我就我就起来就打坐。一打坐的时候那就没有这种想象了。到现在都没有这种想象，就那时候。达到三点二十五。这是坐下不是坐上。那老师不回答的话就那我就现在我正常了我。
对他不过老这样的不管他了，过去就过去了是吧，
不管他是吧。好，
对，过去就过去了，什么情况都有，就是你要当真的，我们就是把这假的当得太真了。
哦，
可以轮回至今啊。
你这样开始我很好，这样吧啊，那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好吧，就这个
过去就过去了，别抱着不放了，下回知道了。发现是断呀，发现是断不掉持咒，就这样挺好。
好。啥情况都有。
对，他也不会老这样的。
那好。
嗯，
那我下麦了。
是这样，我是刚刚修，就是第一印和第二印顺利的结束了今天。然后今天昨天晚上我说尝试一下第三印的那个结印。怎么也结不上，就是尤其是右手的无名指根本就到不了位。然后呢就是我忍着疼，我想忍着疼是不是能让它先到位，然后慢慢再适应了，加上持咒过一会儿就适应了。好像也不行，就是不是疼的事儿，它到一个角度根本就过不来，哎呀我可着急了。因为明天就要那个第三印了。
等着我说话了。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这是等着我说话了。好吧。等着我说话你得让我知道。我还等着你说话呀。你再让我知道你是等着我说话了。好吧。实际上我在等着你说话。这个是这样。六个手印和咒语都熟练了再开始打坐。不能学会第一印就开始打，不能这样。六个全熟练了，全都学会了，然后再开始。好吧。
哦。行。好吧。
开始太早了。都学会以后才开始吧，前头就算了。不要了。
但是齐老师我插一句。齐老师是这样，就是我是会打的。就是根据那个视频啊还有那个。
你刚才说你接不好。
我是因为太疼了到不了位。就是您看我刚刚打完第二印的第八座。然后呢就是下座的时候吧，手已经疼木了。刚刚就是散印，头顶散印，然后下座的时候呢，借着那个就是拉伸的那个感觉吧，我能把第三印结上了。但是呢我在散完印之后我去用热水泡泡手。过了十分钟我再结就结不上了，特别疼。我忍着疼也掰不过来那个感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要是手印结不成的话，那这是没法打坐的呀。
是啊，我也觉得挺苦恼的这个事儿，就是想让老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法就是你多练习，熟练了以后才开始打坐。
好吧。
不要急于开始，都快不熟练了，还不接应，还接不成了，打。
就是他那个我说的那个疼，是正常现象吧？
你能忍得了，他当然正常。你我听到这个事儿，你都忍不了了。
啊，那就瞬间是忍不了的。但是您说也挺奇怪的哈，您说第一印第二印，我也有这个类似的感觉，但至少说印能正常的结上，然后能持咒，就是能上座走起来。但是呢，就这个第三印为什么结都这么困难呢？
第三印就是说第三印就根本就弄不成了，弄不成那就没法打坐了，打啥坐。
哦，那太遗憾了，哎呀。
那就熟练了以后才打坐。
但是如果明天第三印续不上就断了，这个太遗憾了。
你要是能坚持接上，他就可以不断。你要是说又接不上，又不愿意断，找我解决，我也没有啥好办法呀。
是，我一个是想问问您，再有就是有没有别的师兄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想看看是怎么解决的呀，我参考参考，是这样。
一般这个能忍得了的人家都忍着了，忍不了那就只好不打了。
我忍疼还是可以的，我忍疼。
那就没有事。
就是他那个最后那个无名指往李怀走的时候，那一瞬间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过不来。我在看，我在仔细的观察，是因为疼吗？要是疼那一下我是可以过来的呀。我也搞不清楚了，就是觉得在那儿那手指头根本就动不了，像一块砖头一样。
那不是接不成吗？接不成这种勉强吗？这咋能行啊？勉强不了这个。
嗯，那这要是断了的话，如果说我再把手印练的没有问题了，
你才打两个手印，也就是还不够认识坐着的。
啊，对对对，我
这算啥断呢、啊？这要啥紧呢、啊？练习好了以后，这开始说这刚开始。假如你说我这个第三印能坚持很，那你能坚持，当你能忍得了，当然很好。就别断，根据你的这实际情况，你自己做决定吧。
好，我知道，那个按您说的，我明天，上座前我先提前上。
不是，你今天给我打完了吗？
今天第二印第八座打完了，然后也挺顺利的。
但是第三印是今天试没试好，并不是今天该打第三印的。
哦，对对对对，我说昨天和今天我说练练，方法我懂。然后也跟身边的师兄也切磋了一下，也聊了聊，也
接任轻松自然的呀。我听着，
对，我也想找到那个状态，但就是，而且我这个前两印，齐老师到现在几乎每天都疼，尤其是早上醒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手疼的不行，活动活动才会好一些，这个正常吧？
没有关系，人与人都不相同。接手印疼是普遍现象，但是都不大相同，有轻的有重的，这不能攀比这个。
哦，我想我是不是我的业障太重了，太多了？
那有啥紧张？业障太重了，他更应该修行了。你看这占了多大个便宜啊！业障这么重，结果没耽误成道，这多好啊！怕什么业障重啊？业障越重越高兴。
就是啊，所以我怕断呀，我不想断呀，哎呀，
不想断不是靠你的毅力吗？
行，我明天想想办法，抹点护手霜试试。行，谢谢齐老师，
好吧。
啊、嗯，谢谢，我没有问题了。
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见就是性嘛，闻就是性，然后这个、
先不说这个话。前头都没遇到问题，你突然冒出一个见就是性干什么呀？
我说这问题我在下边接着说。我说见就是性，然后这个见和闻它一直都不断嘛，它就是很现成的。然后就是说这个人死的时候，就是肉体死亡了以后，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当时都坏了？就这个时候这个见
那好坏即是性。我跟你说，
当时这个剑是不是断了？我就说当时，
我说剑即是性的，同时包括不见也是性。
好吧，
见不见都是性，没事了吧？
我主要我的意思主要是
见即是性，不见不是性。 怎么这是自相矛盾的？
啊，我的这个问题的重点就是说，人死的时候，就是肉体死亡的时候，
我告诉你不见也行了吧？你看看。
啊，行行，阿弥陀佛，好，就这样吧，老师。
那好吧，要换个词吧，生是性，死也是性，生死都是性，都没有离开佛性半步，生死没有离，全都没有离开过佛性。
好的，好的，老师。
不说见即是性了，说生死了。为什么我话说生死不说见了？因为你说死的时候，那咱就说生死。
那如果说不见，这是不是就落了断面了？
见断啥面啊？告诉你，不见也是性，断啥面啊？不就告诉你了，不见也是性。要说不是性，好像你说个落断面有点道理。不告诉你了，不见也是性了，哪断面了？结果不说见的时候，说到生死，生死都没有离开性，生也是性，这哪断灭了？生和死都没有离开佛性，哪断灭了？
好的，老师，我明白了。
我是刚开始修这个新中心，然后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上座以后啊，就是就是手很快就麻了，然后一个多小时之后就有点坚持不住了，然后那个。疼痛难忍，手有点合不住，因为要用很大精力去那个，就像举重一样，到最后没有劲儿，合不住，手开始抖。然后我现在想请您开示，我该怎么办？是
大约就是你没说打新中心，没说修打坐，没说修新中心法，因为你不没法接引。这个新中心法不是人人都可修啊，不可修的话可以不修新中心法。
那师傅，我能不能把手绑上点啊？
你只要能坚持，用个什么办法？你能坚持，坚持就是胜利，这是另外一回事。你说这根本连坚持都没法坚持，那是另做别论。我听你描述这个，连坚持也坚持不了，用毅力坚持也不行，好像是这样。那勉强吧。
对，有点那个难以那个，两个小时有点那个，到最后是有点坚持不住。手发抖，合不住掌了，精力就是，全身。
那要是就是修不成心中心法，那也有些不一定非要打坐，非要接引呐、啊。修一些不需要接引的法门呐、啊，或者什么也可以啊。
那弟子是特别想修这个法门，弟子
那你就在坚持。
啊、哦，行，师傅。就是绑上什么的这种不可取是吧？是吧？
我都没听懂什么叫绑上，没
就是有些师兄，我看他们结不上印什么的，坚持不住，他就用那个绳子把手印捆上，让不强行不让他散印。
哎呦，没有听说过，不要说啥，第一次听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行，师傅，那我就自己坚持吧，自己坚持。
我最近有跟我师兄他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说什么，就是可能刚刚才师傅也有在开示那个师兄讲的，应该要怎么问哈，就是我们会生出其心嘛，然后呢不是说不住其心嘛，那生其心跟不住其心怎么解？
没听懂。要说啥？
就是关于修心这一块，就是说，
师兄，你想是不是想问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和不
对对对，
到底是怎么理解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是
他不住其心，哪有这种说法？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不住是不是想问这个啊，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和我们的心不住着是
对对对
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是是是，
和心不住着有什么区别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
我还没听懂呢，说的啥区别？你告诉我，我没听大明白他说的啥呀。
好，师傅，您看他这里有一个，就是《金刚经》里不是有一句话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 然后他就记住这句话了。然后呢，咱们答疑的时候经常又说我们的心不要做作，他这个地方就有疑问了。哎，这不是前面不是讲生心吗？那后面又说不做作，这到底啥意思？
不是，这俩咋弄到一块儿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联系到一块的，我不知道怎么这俩事能碰在一块去，这回事。
就举个实例说吧。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件事情，哎，我感觉对，我应该不要生气，不要放在心上。但是我就会有那种，就会一直记住他放不下，就这个意思。然后我的意思说这个要怎么去做到去把它放下。
哎，这个跟这个经文都没关系啊。
就是
说一直放不下嘛，那不很简单啊，放下。这么简单的事你联系啥呢？联系他干啥？
但是我们不是讲空心吗？空吗？
这
不着相，空。
这咋又弄到这？咋会又？我不知道咋又联系到这儿去了。我准备讲。
我就是想说要经书里的东西，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去应用它，怎么做。
你不是都是知道了？你说放不下，你都知道。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做放下？这不明摆着的事啊！都不用我说，你自己都知道啊。
怎么能做到放下？是不是？
这个不存在怎么了？放下就是放下，还有啥怎么呀？
他现在放不下，师傅。
放不下也要放下，这不就叫
就比如说，师傅，你有的时候讲话，我有的时候就会生气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你讲都是为我们好，但是我就会被情绪带着走啊，我就放不下，我就会
听到了。放不下就要放下。
那我听到的是情绪，我不是听到你在
情绪还要放下情绪。放有情绪再放下，有情绪再提再放，再提再放，就这。
那我不是先听到你的话，是先听到情绪了。那过这个我就不喜欢，我就想要把它。
当然是放情绪了，当然放情绪了。
那要怎么放？
放不了再放，放不了再放，再提再放，跟他斗，自己跟自己斗胜了，我这为止，你知道战胜了自己为止。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怎么不住其心？怎么样做到不住其心？
不住其心是哪有的话？不住其心这个话从哪来的？我没听说过那个。哪来的个不住其心呢？一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是经文里的。不住其心是哪来的？你刚才说了个不住着，不住着，它那个名词上不是不住其心呢？怎么来了个不住其心？怎么回事啊？不住着这个他听说过。不住其心没有听说过，你在哪儿说的不住其心呢？
就是李华师兄说的意思，但是我的意思说，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但是我就是想我要怎么样去应用它，然后做到我不住其心，不心
不。哪有不住其心这个名词？我都没听说过，哪有这个事啊？
就是有没有什么转念的方法？然后我就会恐惧害怕问题，我就不敢去问，我就会逃避。
这有啥关系啊？你问我不一定知道呢，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有啥稀罕事啊？有啥敢不敢啊？那这能怎么着啊？那么就是说，怕什么？能怎么着你啊？哪个地方威胁到你啥了？你不敢？哪对你
不是？不是，就是会把情绪吊起来，就是会不会去，就会不会心平气和，不会去。就会着相，就会一直在一直想着这个情绪啊，不是在想这个事情。
没听大懂。
就是比如说我在问齐老师你问题的时候，那你其实讲话的风格是这样，但是我就会被你情绪带着走，我就感觉你好像不够理解我，你好像在质疑我，你好像都不理解我，我就会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有可能啊，我有可能理解不了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对你没有啥损失，你也不必害怕。我不理解你要啥紧张，不影响你一根，就一根毫毛也少不了，威胁不到你啥，顶多是我不理解而已啊，能威胁到你啥呀？
但我心很乱啊，我就会感觉我都要讲的话，我都语无伦次了，我就不知道要怎么说了，就被搞得很凌乱了，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那是咋回事啊？我不知道咋回事。
那我要怎么转念呢？我要怎么样去想？哎呀，讲我其实是带问题来，我是要想解决问题，但是我就被你的讲话方式带着走了，我就没办法，我再 就是在阴下面，在阴下。
李华，你能解释解释他的意思？你要是也没听懂，就解释不了了。你能告诉我听不懂他说话啥意思？
师傅，那个
李华，你能听懂吗？
师傅，我试着说一下啊，看看我有没有理解啊，有没有理解师兄的意思？师兄呢，因为他是刚刚开始修新中心。师兄，您现在打多少尊啊？
他5-2。
哦，5-2啊？哎，这么快呀？打到第五印第二座了哈。
对。
啊，那您打坐坐上怎么做？您知道吗？
就是持咒嘛，然后解手印。
手印解好了，坐上专注于持咒，对吧？
嗯。
嗯，然后坐下呢，你现在是坐下就老觉得自己被情绪带着跑，对，被妄念带着跑，实际上你都不知道什么叫观照，还不知道呢。
不知道。
就是你当刚刚跟师傅的这一番对话，师傅其实让你断呐，这个断就是观照，哎，起来放下，起来放下，发现了起来就把它放下，发现起来就放下，就是断。你自己联系经文什么的，你这些啊，你实际上是可以圆融的，我们自心是可以圆融，但是你现在扯的这些你没有圆融，你就自己给自己搅晕了。
嗯嗯，
其实最简单的我们修行就是做心地功夫。心地功夫怎么做啊？就是你坐上怎么做，坐下怎么做，掌握正确的方法，就这么去做，最简单。
嗯嗯，
发现自己起情绪了还不断呀，断啊！
但我会逃避，我就会逃避，我不会去断，我就会逃避。我想，我就不要，这就是这个人他惹怒了我，我就躲他吧，我就不要再接触他，不要再跟他对接了，就这样子，就逃避。
现在起的这些都是没有用的，逃避也好，应对也好，也可以逃避啊，也可以应对啊。不是说消极啊，你不想面对，你可以不面对嘛。
嗯，
你后面起的这些念就太多了，拖的尾巴太多了。
嗯、
那肯定是我们都是唧唧那个驴是未去，马是又来，一念接一念，念念不停留，一直在那打妄想的，
嗯、
是吧？你啥时候能断啊？啥时候能停啊？我们现在不是已经要开始要走这条路了吗？
对，所以刚才其实很不恭敬哈，要向师傅道歉。但是就是心里就是这样子，就是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
起来就断，起来就断，这就是修行啊。师傅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修行都是自己跟自己对，自己斗，自己跟自己斗，一直到战胜为止，自己跟自己斗。
嗯，可以，谢谢，谢谢师傅。
方法一定要掌握啊。方法一定要掌握，搞不清就要问，弄不清就要问，这个地方不要含糊。啊，师傅是非常慈悲的，现在像我们看到我们的妄想的时候，我们正执着的很呢，让我断，我才不愿意断呢。这一说让咱断，这么不客气一句话来了，心里接受不了啊，所以我好烦啊。所以我要起情绪啊，是吧？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不恭敬啊，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想着那算了，我就不问了，就这样，就躲了呗，就这样。但是又感觉好像不对，这样子好像没办法修到。
就刚才听到一些师兄讲那个接那个手印筒，就是我以前打千足的时候，我的手印是真的就没有捅过。嗯，就这是，嗯，就这身上流汗呐、啊，然后花蕊呀、啊、牛咽的呀，嗯，就这是那么些情况。但是迁走以后哎，嗯，就是今年就是从那个正月初一念四十咒开始，然后每天呢，因为去年下半年人也生病了之后，我就专门只修这个第二印。你说我，但是我修今天修第二印的时候呢，那个手就非常非常痛，嗯，其实非常痛哎，我也是每天坚持修第二印，嗯，有时候一天呢，嗯，多的时候就做三做，少的时候就做一做，有时候就是做两做，哎，我这样修行可不可以啊，师傅？
手痛 不是坏事啊，其实。
但是我以前迁就是从来没有通过。
那也没有关系啊，也就人与人都不一样，有手痛的情况是很普遍。那么但是呢，程度上啊，什么表现形式啊，都有各有不同，这不能攀比啊。但是手痛不是坏事。
是的，就是因为我去年生病的嘛，生病了之后我就专修第二音。
专修第二音为啥呀？啥专修？
就是因为生病的嘛，就身体一直不蛮好。修第二音是我那个时候。
啊，你说是，我没听清楚啊，你说是身体就是有病是吧？
对。
为了治病，这个是这样，关于治病的。预测的还有超度的，像这些事非我所长，你问我不会有什么好的答案，因为我这方面我都不行，就是治病不行，预测不行啊，是什么超度啊，这我都不行，关于这些问题你问我可能不会有啥好的效果，但是有人在这方面行啊，我不行，有人行啊，你看看问问谁这方面有长处，你就问他，谁治病方面有长处，你去找他，好吧？
哦，不是，我不是那一个意思，那个秦老师，就是因为我修第二音呢，也不完全说是针对那个病，因为我修第二音呢，它是治孽障嘛，消障的，我就想，不是说要去除哪一个病，去除哪个病，可能只是有，
就是消业障病，它不也是治病吗？
哎，
治病非我所长，我在这没有这个长处。
哦。但是就是我这样修可以吧，但是我觉得我就这样做话也有蛮大的好处，就是因为我就等到病了之后就是就修这个第二音，每天都修，就每天都修，有时候修三音，有时候修一音，一般的时候都是修两音，打两座，不是修两音的就打两座，就是。
效果如何呀、啊、
效果就是我觉得效果蛮好的。
那没问题了，你效果蛮好，多好啊，这事儿这有啥问题？
我就一直这样修，我就说，哎呀，我干脆今年一年就修这个第二音，就一年。
你不是说效果蛮好吗？效果蛮好，为什么不修啊？
不是，是啊，是蛮修，但是我也还想问下师傅啊。
不是，这不是我啥都行，关于治病的、超度的，还有这不说预测的，像这些事儿我不行。我不是
说哪方面都行，我就一直修第二音，他一修第二音时候那个手指就非常痛，然后整个半边身子就循环的痛的之后，通过身子之后人就身体就好的，就好了。
这我不是太行，我就听你说说吧，我也不懂
了。哎，我解释我一些经验，我就想跟老师讲一下，然后想请上老师，就是我这样做可不可以啊？
我不行，我在这乱硬说可以不可以？我觉得你不应该相信我，因为我这方面不行啊。你不应该相信我这方面。
那我反正就这样做下去吧，我反正
有
点。
有不是我不行，不是没人行啊，有在这方面行的，谁在治病上有长处，你就问他。
那我也不知道是有长处。
那这个人帮帮你啊，我看看这有多少人这不有300多人啊，这300多人里没人知道。他都有人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打第二音效果是蛮好，真的。好吧，就这样吧。好，我的问题就问完了。
你这问题我解决不了，主要是我
不行。我自己想办法吧，我自己就反正每天念慈氏咒啊，然后就是修第二音，就是今年就打算这样做，然后把今年第二音修完的时候再修其他的音。一年一年的修，感谢老师啊，我就问这么多。
啊，徐老师你好，就是想问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刚开始打修这个心中心法嘛，然后，如果按照从第一天开始打来讲的话，可能今天算第八天了，但是一直觉得可能前几座不如法，做的不好，感觉有的时候睡着了，有时候手印可能散了。就是从我觉得没散开始算，今天算第二座，这样如不如法？
你说是还在两轮里头没有打完两轮呢？
对，还在两轮里呢。对，
你这两轮打完以后， 哪个印不好补哪个印，哪个就是缺几个补几个，缺哪印补哪印。
那像我这样说，就自己算说明明其实是第八天了，但是我算第二天，这样不行是吧？
什么叫算？我还没听懂你说的啥算。
就是比如说我从其实就八天之前算第一座开始打了嘛，但是我觉得前六座打的不好，不如法。
打不好你不是讲说完了以后补六座吗？
啊，行，那就明白了啊。然后还有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打坐的时候，现在那个第一印的时候，总感觉那两个食指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心里头纠结那两个食指是不是分开了？因为咱不是有个要求手印不能散嘛，有的时候那两个食指对的时候就感觉对不上，然后总担心想去试试它，然后实际上有的时候手已经麻了，你也试不出来了，然后这就导致说就是没做完两小时。像这种情况下就是
啥呢？这跟做完俩小时有啥大关系啊？
因为之前听过一句话说这个手印不能散啊，担心那个两个食指一散开就不算了。
发现手印变形，发现手印立即纠正。
但是已经麻了，试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呀？你说的是？
就是整个
手印接不好了，马上纠正过来，马上接好。
但是手已经那会儿已经没有知觉了，发现不了了，那就不管他呗，是吧？
那也要发现，你这话说的就非要放过，不能放过，也要发现。
就是两个手，但是这两个手去找一找，然后碰一碰，然后发现了纠正过来就行了，是吧？但不用纠结说这个。
发现手印坏了，就立即纠正，就这个话。
但是这个不用担心不算了，是吧？就说发现坏了，
这不算呐！告诉你了，发现手印错了，马上纠正过来，纠正成正确的。这个话多么容易懂啊！为什么你要
啊？
要做要要理解？
那我纠正过来以后，我也坚持到两小时了，这个算不算一做呢？
什么能够算的？你听谁说过算呢？你从组织开始跟你说过哪算哪不算呢？这个算从哪来的呀？那很奇怪，弄一个算吗？就把自己卖了。把这弄得寸步难行，一个算指弄得寸步难行，人有个啥算不算呢？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就这么回事。这根本就没有说过算不算这种话。
好，那
这要是有的话，我这个话就说的不对了。我认为总是开始没有算不算的道，没有，他就总是从来没有说过算这个或者不算，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到我们这就多事了，来了个算不算？
好。
那组织他开始办呗，哪有那么多事啊？我们为什么要多事啊？
那个还有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是组织说的。
好的。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第三印感觉比较难打，比较就是因为现在第二印快修完了，然后再修第三印，然后可能这个因为修前两天
你要被接印，你就应该坚持。你要接不好的话，我就是这个说法，你别前头的
就是因为前打了前两印，这个手指有点疼嘛，然后现在接第三印的时候有点不太敢使劲儿，然后就感觉第三印现在还没结成，这个
要是
这个现在是不是多练习一下就好了？
打住，这就是被动就在这儿啊，这六个手印都学会了，然后再开始，别光前头就学会俩，后边没学会就开始了。这很容易出问题的，这样到后边接不成了，学不会了，麻烦了。六个手印全学会，然后再开始打坐。
我现在都是第一印打的时候，然后学第二印，第二然后这个
八不可以，六个手印全学会再开始。
但是我能保证第一印这八天之内学会也不行吗？
你就是保证后边能学会，我话也不能说行。就算是你前头这个学会了，后边没学会，但是你保证能学会，或实际上你也能学会，那也不能说行。还是要说六个手印都学会了再开始，还是说这个话。
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
原则，道理就是这是原则，六个手印都学会了再开始是原则，道理就是这，因为它是原则，这就是道理。
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到第三印了，怎么办？继续
没有说你这个要停止，但是我们的原则话你不能不让说。你不停止也不耽误工作事，那当然很好咯，但是不能因为这，不能因为你这个情况就改变说吧，不能把原则改了。
好的，还有行，好，我明白了，齐老师，谢谢齐老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现在初学的时候，还是结印比较浪费时间，不要浪费时间，就是比较费时间嘛。然后我们那个仪轨上来不是先念那个四归一，然后又念，就先念要念三段话是要核实的嘛，然后最后再结印再持咒嘛。然后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上来就把印结好，然后再搞这些仪轨，这样如法不？
仪轨不能按照你那个方法进行改，仪轨那是祖师传下来的，不能说我把仪轨改了，不能这个。
就是还是要合掌念仪轨，然后再结印再持咒。
你要是说你这个样能行不能行，我并没有说你这个坚决不行，没有这么说话。但是你不能让我说这样行，你不能这样，我不会这么说话。不能说你改个样我说行，不能这样说吧。我没说不行就已经够了，你不能再让我说行了。
哦，好的好的，对，因为那个，那我还是按照主持仪轨来吧。
那最好了，要这样是啥事都没了，也不用我们在这费劲说话了。
对，因为那个之前一直就感觉那个结印要搞一会儿，然后觉得就结完印之后这样一整套来了可能比较连贯啊。那行，我还是按祖师的来吧啊。
按祖师的最好了。
好好，行，那我没问题了。好，谢谢齐老师。
我也是刚开始学那个修这个新中心，现在是一共打了30座了。就是我感觉，就是你看我本来修这个就是主要是修心嘛，但是我也想了解一下，你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人生有这个轮回呀，或者是我只知道修完这百座之后，打完百座之后就不堕入六恶，就是那个就是这些道，我只知道这些，就是但是我想增加一下其他的一些常识，就是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的一些东西推荐给我？
我还听不懂你说的话呢，简单易懂的什么？
就是我想增加一些这种常识，就是这些
增加常识，我听不懂什么叫增加常识啊？
就是咱们修的这个，
这个李华，你能听懂他说的话，你替他解释也可以，我听不懂不要紧，你解释我就懂了也行啊。李华，你能听懂他说这话不能？增加常识是怎么回事？
师傅，我估计可能留言师兄啊，他可能觉得自己佛法方面的知识比较少，是不是想就是想了解，就觉得自己在这一块很欠缺？
对，
是这意思是吧？
很啥？你说这话？
佛法知识欠缺，就是佛法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可能以前没有过其他的修行经历，也没有
这有啥关系啊？
学习过，
什么都不懂，这只知道打坐，打一千坐照样开智慧。你说要么你试试，然后学啥懂，学得蛮快，并且也不会误会，多好！就因为你打坐的功夫好，不用懂啥都不用懂，只管蒙着打坐，打一千坐，你看看那智慧开成啥样？我们打坐不就开智慧吗？看看说那懂，见着就懂。比原来不打坐那聪明，那智慧多了，有智慧多了。
我现在不用去了解其他的东西，就是安心打坐就行。
当然，这个话你知道吗？搁哪头说话总觉得听出来有毛病，这话没有要求你啥，你去干吧。我这个干是不是就行了？这就有问题了。
好，明白了。好了，我没有问题了，谢谢齐老师。
像留言师兄这种情况，他自己又想了解，是不是可以推荐他直接看主师开始？
想了解就去了解，这有什么不可以啊？也没人限制啊。
嗯。
再加上，就算他不去了解，一直能坚持一千座，以后一了解一个懂，一了解一个懂，非常容易了解。要么你试试，打千座跟不打千座，那智慧差多了，开智慧的嘛。他要没有开智慧这种能力， 新中心法还现在还会有那么多人修啊。
嗯，
确实它这有这方面的效果的。
是的是的，
效果很好的，这是。
确实是这样的。不过他可能就是怕自己看书看的书不对呀、啊、不正确或者什么样的，我估计他可能也有
心密的书，修心中心法看心密的书。这还有啥不对吗？这就没有啥不对了吧。
是的是的是，这就不会有问题了，看主事开示就好了。因为看别的东西的话，有可能确实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时候，就不一定是那个知见会说的是什么样，我们修心中心就看主事开示。想看啊，刘岩师兄，您现在可以看主事开示，您会发现我们心力门中印心中里面什么都不缺的。刘藏贵师兄还推荐佛，想了解佛法基础可以看我们二主的遗骸讲演录。
金老师，我现在就是打那个第三轮，那个就是百座不是两轮嘛，然后那个我又加了一轮，然后现在是第六座的，今天是第六座的第六座，第六个手印的第六座。
哦，
我就是那个，本来从第二轮开始就没怎么手痛了嘛，然后那个，现在第三轮那个第六个手印的第六座，就是这个第六手印这个特别疼，然后那个现在还开始就是手这个两个手指头会肿，就是整个手会肿起来。
你说那是第六印、
对，
第六印不是太疼吧？这咋回事？咋能疼啊？
原来的时候第六印都不怎么疼的，然后现在就特别疼。然后我的变化就是我最近又学了一个，有原来不是在练瑜伽嘛，我现在最近又学了一个新的那个瑜伽的一个办法。那我就在想是不是那个瑜伽跟这个咱们这个新中心有什么这个。
你说的瑜伽办法啥意思？我都不知道，你一边修新中心一边还修瑜伽。
对对对。
这就。我认为你应该一门深入，应该去修瑜伽，不要关心中心的事儿，专门修瑜伽吧。
嗯，
应该一门深入，就是瑜伽本身也要求你一门深入啊，要不然你问我那个老师，你谈你瑜伽的老师要求不要求一门深入？我认为他应该要求，不应该修别的法，应该一门深入修到底吧。
师傅，这个瑜伽现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是？
锻炼身体那当然那不算法门呐、啊，那是锻炼身体方法。他要当成法门，你就不那个什么。锻炼身体当然那不算是这个有冲突。
嗯，
那就不算是修了两个法门。
我修的这个我这个瑜伽不是咱们不是李华师兄说的那个那个锻炼身体的瑜伽。我现在这个瑜伽它叫那个奉爱瑜伽。就是 Bhakti 瑜伽，他那个身体的那个运动比较少的。
我不是很懂，听不懂。
对。就是。
师兄，你为什么要修瑜伽现在就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你修心中心为什么修瑜伽？师傅刚刚不是说你那个你都修了瑜伽你就一门深入，你何必修心中心是吧？然后我是在想你可能是在锻炼嘛。但是你说又不是的话，那你看看你这不打架吗？
是我原来刚去年刚开始修新中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瑜伽，就是身体锻炼的那个瑜伽嘛。那个时候就是两个一起练的话，我当时感觉到还行，就是可能有一点那个互相的这个。
不是啊，你是师兄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修心中心已经到第三轮了、你这个发心都现在还没有调整过来、曾经师父很训了你一顿，你是戏弄佛法。
我当时那个时候问齐老师的时候，齐老师是跟我讲，他说就是两个法门可以同一起修的嘛。
可以一起修的。
但是我说错了，绝对不可以一起修，应该一门深入，哪个任何法门都要求一门深入。你要说是你锻炼身体的，我就说那当然了，修行可以锻炼身体，当然可以。你要说是两个法门，那就绝不可能，绝不可能那么说话，那是说错了的。你要说是我说的，我说我没说，这不抬杠吗？就算我说了，我说错了，现在承认错误，不要那个，应该一门深入，两个法门都应该一门深入。我说俩法门可以起修，那是绝对错误的话。
那我就是说这个两个法门只能选一个是吧？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
师兄啊，你为什么要修心中心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搞明白。
为什么要修心中心？就是我也觉得这个佛法也很好啊，但是当我觉得这个心中心很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瑜伽，
也觉得那个瑜伽也很好，
对对对，我是想两个一起学，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在修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我身体感觉一个就是修心中心的时候，我那个就是我的手，原来前两轮我就是那个我这个瑜伽是刚学的嘛，我那个这个前两轮的时候就手疼，后面也不疼了，现在就是手很疼，然后手会肿起来，就是手指会肿。这样，然后我感觉我在，因为我学了那个瑜伽，我在练习那个瑜伽的时候，我觉得头很晕，头晕会，就是我，所以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一起修？
应该一门深入，
只是
任何法门都应该一门深入，不是光这一样，不是就这一个法门需要一门深入，所有的法门都应该一门深入。
我同时修两个，我时间可以啊，不是说，就是这两个
时间没有关系，跟你的时间没有关系，不是你时间的问题，
就是只能选一个学是吧？
一门深入都应该一门。
好，那我自己再体会一下，就是选一个。我其实脑子里有这个念头，就是心中心的话，等我修完这三轮，我就停下来，然后去那个瑜伽。但是我还是就是不确定，我有一个这样的念头。那齐老师跟我讲了这个以后嘛，我就想我再考虑一下，是修心中心还是修那个瑜伽，两个里面选一个，不要一起。
哎呀，师兄，你知道我刚才咋想的吗？
嗯，
我刚才在想，这个师兄嘛，糊里糊涂的，这福报真够大的啊！反正也搞不明白，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修，却还能把心中心坚持下来，还能修完千座。我还想是这样的，因为之前
他已经修完千座了。
没有，师傅，因为
我说修完千座，这刚才说那话就都不讲了，讲那话干什么？
就是。我在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修，然后还真在修，就是我觉得这个福报真是挺大的，我还想这么感叹一下，哎，没想到他自己说我不打了，这就是真的是跟佛法不相应哦。你不知道你现在这心中心是对你的生命啊，无限生命有多么重要，你不知道。还生来死去的在这里面轮回的正乐啊。生来死去很好，是不是啊？不想搞清楚这个事儿，嘿。
不是，我是怎么想的呢？因为那个瑜伽的话，它这个，虽然我刚刚接触啊，但是那个瑜伽，就是它也是，就是虽然是国外传进来的，它也是很好的一个法门吧。
你是修瑜伽到底想干什么？
他那个瑜伽的话，就是说，他是属于叫奉爱瑜伽里边的。咱们那个有些书，
你的目的是什么呀？修瑜伽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很嗨，看上去感觉好像我很小资啊，我很美呀、啊，我很有那个存在感、优越感。你是不是想要这些？
不是，他那个奉爱瑜伽的话。他是 就是奉爱嘛，就是奉献爱，它也是跟心中心的那个目标是一样的。它目标是一样
的，心中心的目标是奉献爱，我还没听说过呢。你说跟心中心的目标一样，也就是说心中心的目标也是奉献爱，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也没听祖师这么说，我们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奉献爱这方面的事儿，从来没想过。你咋能理解为心中心也是奉献爱啊？这样理解？
我的理解啊，你看，就齐老师和魏老师，就是每天晚上都花时间。
那我们就那样，并不是奉献爱，那咋能算奉献爱啊？
哦，那这个我可能就是我的说法，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他那个瑜伽的话呢，他那个目的的话，其实也是让你觉醒吧，因为他就是从瑜伽的这个说法里面，他说有几种瑜伽嘛，然后像咱们这个心中心的话，就是打坐是吧？它属于禅定瑜伽吗？
这就不说心中心了，心中心太就是佛法的一个分支，就是心中心太小。这说大块，整个佛法的大块。
对对对。
现在奉献爱的问题啊。
嗯，
是这样说，包括佛法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模式，就是说归纳性的。就是归纳性的简单的模式套下来，苦集灭道，四谛，谛是真谛，真理的意思。也就是说，所谓佛法，它有四层真理，苦集灭道这四种。第一个真理就是苦，苦是什么啊？苦就是这个世界是个大苦海，哪有奉献上爱这事啊？你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世界是个大苦海，应该离开这个世界，你都没有考虑过。不管是小乘和大乘，都是发出离心是肯定的，但是小乘和大乘的区别在于菩提心，小乘不发菩提心，大乘发菩提心，但是出离心就是出离这个大苦海，这是一致的。不过小乘为啥小啊？他是只管我自己出去，我不管别人出去不出去。大乘菩萨那是众生都应该出离开这个大苦海，他不明白，我到这个大苦海里来告诉他们，让他们也明白，也要出离，为了出离离开这个大苦海，这才是佛法的宗旨啊。你这个奉献爱跟佛法打不上关系，不要说这心中心法了，就你说这跟佛法就不响应啊，也就是你说这样佛法的内容都不是。奉献爱是世间法里可能有这个奉献爱这个说法，当然奉献爱是一种善法，不恶是善，善恶里说它是善，但是这不是解脱道，不是佛法的内容。也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啥意思？不要说心中心法这个分支了，整个大块佛法，也就简单说吧，你都不算个信佛的呀。我这么说，不要说修啥法了，更不用说这样说了。
嗯，
为什么呢？就这一个奉献爱，它就不符合佛法的宗旨。
不是，齐老师，我说的这个奉献爱的话呢，就是说是我的一个说法，那可能说法错了。然后呢，他这个瑜伽，他也是属于，就是说也是让你出离的。他的宗旨的话，也是让你出离。但是他的话呢，这个出离的话，他就是说让你心，就是他也是说让你脱离苦海嘛。然后他说的那个东西，
齐老师啊，你好，他这个问题，我给他说几句话行吧？我给他说几句，参考一下。因为这个也不一定能有帮助啊，我这个普通话也讲不好，就是讲它这个瑜伽，它是有两个含义。因为我认识有一位很好的瑜伽的老师，瑜伽的教练，这个瑜伽在印度，我们当时在印度最早的瑜伽，佛法呢也讲瑜伽， 有一种是佛法内部的，我们叫一切师地论，这就是相应，让我们跟这个涅槃，跟涅槃解脱相应。这个一切它是佛法，但是在印度的时候呢，就有一种瑜伽，它是一种修炼身心的一种方法，接近这种像印度教啊道教的这种修行，它就不是佛法。所以我听说啊，听那位老师讲这种，它里面呢也是有些问题，就等于说比如印度教化的那个其他的一些在用，后来从国外实际已经被在历史上已经被否定过很多次，后来在国外呢，他们又重新的包装，把这个爱心啊就提出来，把爱心啊这个善心就提出来包装以后呢，是有个商业的运作在里面，主要有些商业的运作推销到我们国内来，实际真的练起来还不一定比太极拳好，可能我们还是练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更好，因为它的那个理论现在的商业的瑜伽它的理论它也不可能导向解脱啊，它最多呢就是一种到这种天道，而且它如果存心不是很正，有些商业操作啊并不好，但大多数人呢就也会被他所这个欺瞒这个是供参考吧，就是听说是这么一回事啊。阿弥陀佛，
好，谢谢师兄，谢谢。好，那我自己去辨别一下，然后再做抉择吧。好，那我大概也知道了。
刚才前面齐老师讲的就很到位了，就是通途的佛法，不仅是心中心，都有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大家就解脱了，是要解脱了，他现在的那个瑜伽，他没有办法破除我执，这点呢就是有个基本的自见，供参考啊。
好，谢谢。好，那齐老师，我就不多说了。
啊，你好，没事。
好，再见。